各位朋友们，早上好。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近些年大模型的发展历程和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本身底层都是信息技术的大幅进步。区别在于，大模型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但是发展的节奏和历程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可参考之处的。那么今天的结论是，我认为在 Coding Agent 已经完成初步渗透的当前，可以认为 AI 时代已经速通了计算机时代的CLI 的阶段，下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从 CLI 过渡到 GUI，而在见到真正的 GUI 之前，顶级 SaaS 公司的战略位置其实就是被显著低估的。那批已经站住了核心工作流、沉淀了组织数据、建立了权限体系、已经形成了强用户习惯的头部 SaaS 公司，比如说 Salesforce、Adobe、Figma 这些公司，那我们按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根据历史经验呢，技术最早的商业化往往其实靠的是单点的能力。比如说，对于计算机时代而言呢，最早的时候，雅克尔织机它解决的是花纹的控制啊，比如说 Colossus 它解决的是密码的破译等等这些。其实最早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计算机实际上解决的都是单一任务。那 AI 而言呢，它的早期商业化路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 ChatGPT 之前，AI 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人脸识别，比如说语音识别，比如说这些软件公司的推荐算法。那但是它们其实也都是一个单一的功能，没有形成统一的入口。那往后去看呢，慢慢的就出现了通用的底座。那对于计算机时代而言呢，通用的底座其实就是存储程序。那这个其实是要归功部分归功于冯诺依曼。那在1948年之后呢，其实在 Manchester Baby 它里面其实就跑通了存储在内存里面的程序。那也就意味着说，程序开始进入到了机器的内部，它和数据一起存储、加载和执行。那逐渐的，计算机就变成了可以靠软件承载多任务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对于 AI 而言，这个就对应到了大语言模型。或者未来可能有更好的模型，但目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以 Transformer 为基础的这个 LLM。那早期的 AI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堆分散能力的集合，但如果你有了这个 LLM 的话，有了预训练以及后训练的这个过程，统一的底座就可以承担多个不同的任务。我们也不需要再对于单个的能力去单独的去建模，可以统一的建立在一个大模型的底座之上。那这个是我们说第二个阶段，但是历史经验其实也说明了，就是底座能力不能够自动的完成大规模的商业扩散，那它只是承载了一个梦想。比如说存储程序出现了之后，其实老百姓也没有在上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就那么快的去用到计算机。基础模型出现之后呢，其实 AI 也没有迅速的参与到工作流当中，大家还是把它更多的当一个玩具去用。那统一入口出现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技术呢就开始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对于计算机而言呢，这个转折其实发生在了终端和分时系统成熟之后。在过去的批处理时代的时候呢，其实用户提就是它的整个流程是用户提交任务，然后等待一个结果，整个的机器其实是离人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在终端出现之后呢，用户可以第一次的就我坐在机器面前，我输入一个命令，然后就可以获得实时的反馈，机器第一次的可以成为了一个连续交互的这么一个对象。对于 AI 而言呢，这个转折点就在于 ChatGPT 3.5。在 ChatGPT 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就没有基本上大家肉眼是看不到显示的 AI 的存在的，它往往是作为一个隐藏的能力存在于产品的内部的。但是往往用户是直接去用 AI，但是我不直接去面对 AI。那 ChatGPT 就改变了这一点，就我可以直接的去调用这个工具，然后我可以去把它作为一个前台的交互对象，直接的去交给了用户那让用户第一时间能够用自然语言直接表达我的目标，而且我可以连续的获得反馈。这个其实就改变了用户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更把用户和系统之间的距离更近，拉得更近了一步。所以 ChatGPT 它存在的意义其实本身并不是这个模型的进步，而是它把 这个 AI 从一个幕后的组件变成了一个前台的入口。那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其实资本市场也在发生一次明显的重估。在终端出现之后，其实整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于计算机的预期就开始大幅度的提高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22年底 ChatGPT 出现了之后，在23年也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爆发。但是终端其实并没有成为整个故事的终结点啊，对于 ChatGPT 而言呢，其实也不是。往后去看，又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 CLI 和 Coding Agent 的时代。也就是说，有了初步的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界面啊，也就是说，这个通用的技术出现了统一入口之后，它要有一个方便用户去跟它交互的界面，然后更好的参与到用户的工作当中。对于计算机而言呢，终端之后就出现了 CLI。那把这个界面做到了比较好的东西呢，就是 Unix， 那就有了 Shell， 有了文件，有了文件流，整个 Pipeline 等等这些东西就共同构成了一套工作体系。那程序员、工程师等等这些就能够在这个体系之上去协作，调用能力去处理复杂的任务。它其实本质还是那个终端的体系，但是有了 CLI 之后，控制力是明显增强的。但是这个阶段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技术已经比较强了，但是它重点的服务其实还是主要服务的是高能力的用户，就是它还服务程序员、工程师这些。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和现在的 coding agent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甚至我们都知道，其实 coding agent 很大程度上你就是在去操作 CLI， 就是直接我们去在终端的 CLI 里面去工作。那模型一旦能够去读写文件，调用了工具执行步骤，读取反馈，自己去迭代修正，其实就有点类似于过去 CLI 的这么一个工具。而且同时程序员和之前一样，也是最早先吃到这波红利的人，因为天然的代码世界的结构化就利好程序员的这个经验。这也是为什么 Coding Agent 它在今天的 AI 生态里面跑得非常的快，它很容易在一个闭环的环境里面生成一个新的生产力。但是CLI 即便很强，它在当时计算机时代也只属于少部分的这些计算机的极客。 Coding Agent 也是一样，事实上 Coding Agent 已经比 CLI 时代它的扩散速度要快了很多了，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去把 Codex 把 Color Code 用得很好的其实不那么多。因为客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门槛，你还是要去懂这个文件怎么去存，怎么去创造新的 skill， 我怎么去调用我的不同的工具之间 sub agent 子的这些集，怎么去让他们互相协作。那你就更不要再说普通的大众了。那我们往后去看下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对于计算机而言，计算机史上真正的快速的大规模的财富创造并不发生在 CLI 阶段，而是发生在 GUI 的阶段。在1968年的时候，那 Engelbart把这个鼠标、窗口、整个的副文本这些东西都做了出来啊，讲了一个故事。在1984年的时候 ，Macintosh 第一次把 GUI 推向了大众市场。那这一步呢，其实你严格来说，它没有发明计算机，也没有发明什么软件，它就是把过去的 CLI 翻译成了一个窗口，一个更适合普通人的 interface。然后在这个阶段开始，计算机的加速渗透就开始启动。那对于 AI 行业而言，其实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我们过去可能就用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把整个计算机的 CLI 时代速通了。就是你用 Coding Agent 去，它的加速渗透走的其实就是过去 CLI 时代的那个加速渗透的过程。但下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你怎么去从 CLI 时代迈向 GUI 的时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interface 怎么样从面向一些极客的高手转向面对普罗大众。我们换句话说，就是 AI 的2023年和2024年对应到了计算机的50和60年代，2025年和2026年就对应到了计算机的70和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如果我们要给现在定一个时间界限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是即将到了1995年的时刻。客观来说，现在AI 的 GUI 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雏形了。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 Cloud Code 的 Cowork 是不是这种类似的 GUI， 是不是腾讯的那个 WorkBuddy 就是一个最早的最浅显的版本的 GUI， 但是它没有那么好。在1995年的时候，微软推出了 Microsoft 95，这被普遍认为是 GUI 普及的起点。在这之前，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1984年的时候， Macintosh 也推出了 GUI， 但是并没有 Microsoft 95那么好用，那么样的被大众接受，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神奇，也是在1995年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计算机的渗透率开始指数级的大涨。如果我们去看美股的历史的话，在1995年之后，其实就对应到了美股软件股开始走泡沫化行情的起点，因为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所有的故事都能够讲得通了，你就可以用点击量去估值了。在这之前，重点其实还是系统和软件和硬件一起涨，比如说那个时候涨的是微软以及部分的这个硬件公司，当时涨的是思科等等这些，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模型公司和对应的硬件公司一起涨的这个阶段，只不过目前的行情比之前还要更疯狂一些。那对于我而言，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我是高频的去使用 Coding Agent 的，在交互的过程当中呢，CLI 的局限我是能够始终的感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 CLI，转向使用 Codex、Cloud Code 这些桌面的 APP，因为它的实际使用功能更多、更方便，我可以调用 Computer Use 等等这些功能。但实际的工作当中，我需要调用的功能比这要多更多，而且要更窄、更细分，要求的东西要更精细化，我也不想在每次调用的过程当中，我都要去想我需要用的哪些 scale，我要去翻装备桩啊，或者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进步的空间，需要用到哪些具体的软件功能。我更希望的是有一个完整的框架去把它搭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agent 这个框架的强大，但是这始终的感觉用起来没有那么顺手。这个时候呢，顶级的 SaaS 公司的经验和审美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它需要在某一项工作流当中去定义一套最优化的工具调用方案，而这个公司本身就要去作为这个方案的维护人，它卖的其实是这个维护的服务。所以 SaaS 这个业务本身不一定会被 AI 完全的颠覆，而是会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市场集中度可能会提升，但玩家最后不会归零的。如果说，按照过去的经验，或者说按照现在市场的这个定价逻辑，顶级的 SaaS 只是卖 seat 以及卖模块，那么现在市场的估值方式没问题的，我们用 ARR 去算，我们用净留存去算，以及自由现金流等等这些。但是顶级 SaaS，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工作流入口的一个额外的期权价值的，因为这个工作流它高频，而且有数据的回流，你就可以去疯狂的迭代，有组织粘性。有权限体系，它能够承接责任。你现在的 AI 其实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它能够把 agent 的执行结果继续的送进工作流去做成循环，甚至它可以靠这个东西反手去找模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去要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期权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我们说结论上来看，就是下一代的 GUI 出现之前，顶级 SaaS 公司的估值需要做一次很大的重估。市场其实在这之前炒作过软件公司，那我们上述提到的逻辑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逻辑，但是这篇文章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我们速通了 CLI 之后，是不是市场所预期的那个软件被打败的这个预期就要去发生一个扭转？就有点类似于当前的95年的 Windows 推出了之后，软件才迎来了一批大规模的快速的野蛮生长的阶段。啊，硬件的增长、硬件的收入其实是及时的、确定性的，而软件很容易被证伪，也确实没有在近端带来实际的 C 端的收入，所以市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按照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一个预期差在于，我相信下一代的 GUI 可能离我们已经不太遥远了，到那个时候要做好迎接软件股估值重构的一个全面的准备。